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1章1到11节，在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找到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弟兄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11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最后一节我们一起。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他话语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得胜进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发自于他永恒的智慧。就像圣经所说的，这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希望我们今天都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祝福。那如果你是一位新朋友，你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或者你还没有信主，那只要你愿意打开心，用一个开放的心灵来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也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记得当年主耶稣基督就在复活节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主日，骑着一匹驴驹得胜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要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舍身，后来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舍身流血，成就了救恩，以至于我们信主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也求主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不白白的空过去，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了解，得到光照，得到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主日叫做棕树节的主日，就是每年复活节前的那个主日，我们基督徒把它叫做棕树节主日 Palm Sunday， 为的是纪念当年耶稣基督他骑着一匹小毛驴进入耶路撒冷城，民众挥舞着棕树枝来欢迎他。那这件事情我们基督教的传统上称为是基督得胜进程，特别用得胜这两个字，得胜进程。那后来耶稣他得胜进程之后，就在那一周之内，耶稣他被捉拿，被审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三天之后复活。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从棕树节到复活节这一个礼拜之内所发生的事情，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那各位朋友或弟兄姐妹，那个圣诞节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因为世界上许许多的宗教都会庆祝他们教主降生的那一天，庆祝他的生日。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 那我们就他就只是一个教主，他不是救主。我们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核心是从中树节到复活节在一周之内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受难日跟复活节这两天。因为在受难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这是神来到人间的目的，是要救赎人类。然后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信的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人成为教主我们信他，我们信的是一位永生的真神，是位救主。如果只有圣诞节的话，基督信仰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有受难日，有复活节，就是我们这一周之内所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的这几件事情，耶稣怎么样得胜进城，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难，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且我们基督徒相信神迹，那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神的事迹，也就是神所做的事情。那许多人他不相信神迹，甚至有时候基督徒他说他自己信神之后，但是他不相信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当圣经记载到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从死里复活等等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有个问号，因为他没有真正信到说有位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是全能的真神。那弟兄姐妹，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当然做得到，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人不能从死里复活，神能够。人不能够说一个预言，然后叫他几百年之后这个预言会应验，我都不敢预言说明天洛杉矶的交通情况会怎么样，但是神能够叫一个人他的仆人去说一个预言，然后让他几百年之后应验。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他骑着一匹驴进入耶路撒冷，特别在那节经文里面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那弟兄姐妹，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那我要请大家看一下撒加利亚当初说了些什么话，这样子我们对耶稣骑驴进城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请大家翻到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也是旧约的倒数第二本书。你手中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我的字幕上没有全部打出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九章一到九节，所以要请你翻开你自己的圣经。我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如果你有在旧约的小先知书读经班的话，你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来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们，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斯基伦必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或者是外族人必住在亚斯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这里有个很大的转折，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加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眼看顾我的家。那第九节是那个主要的经文。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让你知道为什么 耶稣基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是应验了这一段。这段经文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它是从最北边的那个叙利亚大马色，就是以前的叫做亚兰这个国家，然后往下推到推罗跟西顿，然后再往下到腓力士。你看到那几个城市的名字，亚斯基伦、亚斯图加萨等等，那讲的是腓力士。以色列人他传统上他的敌人都是从北边来的，他历代以来被北边的敌人打败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啊，先知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天神自己会从北边来，那从北边来的不再是说啊侵略你的，而是你的拯救，神会打败你的敌人，一战又一战又一战，从亚兰到推罗到西顿，然后再到了腓力士，然后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城的门口。那你看到第八节的时候，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就是耶和华他已经一路得胜，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在那里安上营，然后最后他要进去了。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人，然后大君王耶和华来到他们当中拯救他们，欢欣鼓舞的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要让大君王耶和华进来，是非常欢乐的一个场面。结果进来的时候，不是万军之耶和华骑着高头大马，好像他们所看惯的那些君王得胜进城的场面，而是他骑着一个小小的驴驹子，一个小毛驴，非常奇妙。这么伟大的一位君王，但是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一个驴的驹子啊，得胜进城。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话，这告诉我们说，历年来神的子民所受到羞辱、所受到失败、所最害怕的仇敌已经被征服了，是神自己做他们的王，从北边一路过来，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他要进入他自己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却不是好像很威猛的进去，而是谦谦和和的进去，骑着一匹驹子。以前的人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件事情，一直到耶稣他出现的时候。那耶稣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读福音书记得说，耶稣他是从北边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先是到过推罗，然后从加利利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样子一路过来，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还使一个死人复活，拉撒路死人复活。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叫他的门徒给他找一批小小的驴驹子来，骑着这个进去，然后马太福音说，这就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将来神的选民的君王将会骑着一匹驴的驹子来进去。那弟兄姐妹，这代表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意义。那第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计划必定成就。我刚花这些时间跟大家读旧约的这一段，是让我们看到说神原来就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后来成就了。人有人的计划，神有神的计划，你有你的计划。人的计划不一定成就，神的计划必定成就。如果你把你的计划放在神的计划之下，那么你的计划就变成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就。如果你把神放在你的计划之下，那这个计划不一定会成就。神的计划才是一定会成就。就好像你上了一列火车，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你要回家，你要去的地方刚好那边有个火车站，到了那站你就可以下车。可是如果你上了火车，你要去的地方并没有车站，你把列车长叫来说，把火车开到我家门口，那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你的计划在神的火车上，而刚好神的火车有那一站，那么你想要成就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如果说你说神啊，上我的火车，就是要神把这辆车开到你家门口，那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让我们看到说神他的计划必定成就。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心里是有盼望，我们是盼望说我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等等，我很多事情我希望成就。那当初其实信主的时候也是抱着这么大的一个希望，就是说我信这位神之后，我希望改善我的生活，让我要的事情能够成就。所以常常就一开始就有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就把神放在你的计划之下。那到了有一天你发现这个火车不开到你家门口，你就觉得很失望。那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计划之下，神总是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是什么，你要顺从他的计划，那这事情必定会成就。耶稣他来到人间，到了耶路撒冷，他进入骑着这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神的计划必定成就。那这只是他计划开始成就的一部分，因为到最后耶稣他是要到十字架上替人死。那这辆火车叫做永生号的火车，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上了这辆火车，它一定会开到目的地，就是到神那边得到永生。但是如果你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去的话，你只是希望神这辆火车可以开到你想要他去的地方，那这件事情不会成就。所以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他骑驴驹进城，这个预言应验的，就是神的计划必定成就。第二个跟我们看到，就是神的道路他一定高过人的道路，因为照我们人的想法的话，就是照以色列人的想法，哇，大君王，真的神要差派一位弥赛亚来的话，一定是这种形态，高头大马，然后征服列国，很威武的进去。但是没想到说却是谦谦卑卑的这样子进去，没想到说救恩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来到世间拯救世人的时候，很多人拒绝他，就跟他原来构想当中不一样，也跟我们许多人你还不信主的时候，你想到说是怎么样一位神，我要怎么样过信神的日子，不太一样。但是弟兄姐妹，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到最后我们照着神的计划，照着神的道路去做，一定是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也跟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爱我们，他叫耶稣基督降为至卑，以至于我们人可以升为至高。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骑着一匹驴驹，圣经说他谦谦和和的，谦谦卑卑的进入耶路撒冷，最后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是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谦卑的一个榜样。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基督徒实在没有说自夸的权利。做牧师这么多年，常常为一件事情 struggle， 就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自夸，可不可以骄傲。那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以及我们所特殊的在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的环境里面，来教会的很多不是普通人，他们在社会上，在学术界里面，在生意上面，有的是教授，有的是主管，有的是经理，都是学有专长，很有成就的人。那所以会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那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也觉得好像有一种必要来恭维对方的成就，才能够说在教会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和平共存。可是又想到我们信的是耶稣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又不能做。说耶稣他是神，他这么谦卑的来到人间，所以就除去了世界上每一个人能够自夸的权利。那可是教会里面又有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觉得说不恭维不自夸的话，好像就无法和平共存。那这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很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 说怎么样能够说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就像主在我们当中一样，说当主来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切自夸的权利，都是像主一样谦谦卑卑的在他们面前，而且是蛮有欢喜蛮有平安蛮有喜乐的与主同在。那这是耶稣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耶稣他降为至卑，天上的真神成为人的样子，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把我们身为至高带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在主里面抛弃一切我们觉得可以自夸的东西，与我们弟兄姐妹和平的相处，以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耶稣他以得胜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在生活当中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这个教训是圣经的教训，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常常会忘掉。那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就是在基督里夸胜，在基督里夸胜。我先把经文读一下，你想到耶稣他得胜进入耶路撒冷，我再给大家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怎么样在基督里夸胜？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段经文你们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听跟仔细想。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他用的这个字是在描写当初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好比说罗马人吧，他们打赢了胜仗之后就会有个胜利的大游行，然后就会军队还有他们所俘虏的这些人在那里非常炫耀非常喜乐的在那里游街游行，那这个叫做夸胜，是一个胜利的游行。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一个胜利的游行夸胜，然后夸的时候要仗着十字架夸胜，不是只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有智慧，而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要仗着这个十字架夸胜。这个十字架上把一切攻击我们对我们不利的控告我们犯罪的那些字句都钉在上面，都被神给取消了，而且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了解到当圣经讲到执政的掌权的时候，讲的是这个灵界的恶势力邪灵跟撒旦，把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仗着十字架夸胜，告诉我们十字架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得胜。那这里我再稍微做一些解释，在基督里夸胜不是什么，在基督里夸胜首先我们知道不是自夸，这个意思应该很明显，不是我们说哦，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在基督里多么有信心等等，不是自夸。好，二，在基督里夸胜不是制造心理作用，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我自己讲几句话让我心里变得好像更有勇气，不是这样子，不是一种属灵的心理作用制造法，不是这样子。那在基督里夸胜也不是看不起非基督徒，就说哦，我们基督徒已经赢了， 你这个人还没信主。我想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大部分基督徒不会这样，但是我就是解释一下，不是这个意思。那在基督里夸胜是什么呢？在基督里夸胜，首先他是承认基督已经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们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就是承认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事情。那神要我们这样子做，神要我们常常提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事情，要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加拉太书六章十字架六章十四节啊，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七节，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要我们夸口，要我们宣告这个胜利，但是要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口，说这个是主耶稣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要把它宣布出来。所以在基督里夸口是承认基督已经成就的事。那第二，在基督里夸口是将荣耀归于神。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少做，我们偶尔会说、哦、我要把荣耀归于神，但是我们其实不会，就不是很会做。我读两段诗篇，我们来了解一下说圣经里讲说把荣耀归于神大概是怎么回事啊。诗篇126篇2到3节这样子说，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是诗篇126篇2到3节。诗篇98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就是把荣耀归于神的时候，在旧约时代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很大声的，他们就是讲，你们来看耶和华为我行了何等大事，你们大家来听耶和华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唱歌给你听，告诉你们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怎么样的大事。这是把荣耀归于神。那当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就是把荣耀归于神。就我们学习着怎么样来赞美耶稣，来归荣耀给他，怎么样用我们的话，用我们的歌声来唱新歌，来向别人说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这个是在基督里夸胜。那第三点的话，在基督里夸胜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它是就是我们要练习去做的事情。我知道在属灵的操练上面，基督徒做的最好的大概是主日崇拜的操练。就说就算平时也不读圣经，平时也不祷告，到了礼拜天该崇拜的时候，大概还是会来做崇拜。所以这次差不多是唯一可以说操练的比较好的。那至于说读经的操练，大部分的基督徒做不好这件事情，因为读圣经缺少恒心。祷告的操练，大部分是为自己的事情来祷告。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在基督里夸胜，来荣耀神，来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情跟别人说出来，欢天喜地的说出来，这是我们所缺少的操练。但是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基督徒用一种得胜者的姿态来生活。那我们自己其实没有这种姿态，除非你把耶稣基督带出来，你借着基督夸胜的时候，你就可以从早上到晚上都是很喜乐，都是很勇敢，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面对这些困难，可以这样子。那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在基督里夸胜的意义，我们做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以信心宣告基督所得到的胜利，这叫在基督里夸胜，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请大家记得三个属灵的事实，不是编出来的， 三个属灵的事实。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我是基督的人，如果你已经信主，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的人。第三个事实，神要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三个属灵的事实，那我们就可以把在基督里夸胜这件事情拿来操练。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细节方面，我们基督徒怎么在基督里面夸胜呢？有三个很简单的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就像我们做每样事情一样，总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的。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将基督的胜利充满你的心，你要思想基督，也要思想神的话语。如果一天早上，你看你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早上一睁开眼睛，那很多的事情就跑到你脑海当中了，你就想到今天要干什么要干什么，然后有一些很不顺利很让你烦恼的事情就充满你的心，然后你一天开始就觉得很 depressed， 然后这一天的日子就过得不太好。可是如果是反过来说，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先到主的面前去感谢他，去赞美他，去读他的话语，那先把耶稣基督他的胜利充满我的心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今天还是会碰到这些事了，可是我一开始我的那个想法跟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这算什么，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恶跟死亡，天上的真神与我同在，我是天父的孩子，这算什么。那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基督徒反映出他的荣耀来，那基督徒的思想言语跟行为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他的胜利，而不是自己的失败。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光明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得胜的，在基督里面没有黑暗，没有惧怕，没有失败。那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跟你一样，我们自己有失败，有惧怕，有黑暗。那如果我顺着我自己的思想一直想下去，我这一天没法过了，我的心就会变得很黑暗，很沮丧，很畏缩，什么事情都不敢，我最好就关起家门来躲在房间里别出去了，就会很畏缩。而如果说我这一天下来我都是跟人接触，我听的都是人说的话，看的都是人写的东西，我没有跟神接触，那么我的心灵会变得更黑暗，更沮丧，更畏缩。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一早起来我想过耶稣，我把耶稣基督的胜利放在我心里，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读过神的话语，我把神的话语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我的心态就不一样。所以在基督里夸胜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是心理方面的预备，我们把基督的胜利还有神的话语先充满我们的心。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在基督里夸胜就是开口颂赞神，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家听过这句话，就是羔羊配得，我用启示录的这一段来一段经文给我们就做一个例子，说怎么样来颂赞耶稣基督，出自于启示录第五章11到12节啊。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羔羊配得，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开口赞美我们的救主，把这些荣耀归给他，说出来。弟兄姐妹不要脑子里想，说出来，练习怎么样在一天当中来开口颂赞被杀的羔羊。第三件我们可以做的，在基督里夸胜，就是传扬基督跟彰显基督，讲耶稣跟传耶稣。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过很多次了，就你跟人家传福音，你到底是怎么传的？我对这件事情是特别的不满意，就是最基本的事情，基本的动作，但基督徒怎么做的这么死拉比？他那个福音真的不晓得他怎么传的。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传到耶稣？ 你还是就是跟人家传说有个神很爱你，他能力很大。你有没有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弟兄姐妹，救恩是在哪里？救恩是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赦免也是在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得胜也是在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能力也是在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我们要传的话，就是要传耶稣跟他钉十字架。你如果没有传耶稣的话，而你把那个人骗得他信主了，扩散扩信主的话，你害他一辈子，而且是害到永生有事。就他，你把他骗了，他信主了，他也给你做决志祷告，但是他并没有信耶稣。啊，他以为自己信，哦，我得到永生，我将来上天堂，结果他下地狱。那你害他害死了，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不传耶稣，你就传了一些宗教上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爱我们，他舍不得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这些骄傲自大的罪人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突然明白过来，谦卑下来，能够认罪，能够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弟兄姐妹，你跟人分享传福音的时候，你得要传耶稣，告诉他神爱你，告诉他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你们听我讲过几次这句话，就说现在我们基督徒的毛病是只知有父不知有子，只知有灵不知有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是去说有位神的存在，但是不晓得有圣子耶稣基督。你连耶稣都不知道的话，你传什么福音？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但是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就光说这个神很灵，你信这个神的话，就很多问题都解决了，那个人就以为他真的是基督徒。只知有父不知有子。然后在现在灵恩的时代的话，只知有灵不知有主。光是说到说圣灵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我们靠着圣灵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晓得说有位主，你必须要跟他是你的主，你必须要跟从他的，从来不晓得说有所谓的做门徒跟从主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分享的时候没有把福音讲得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夸胜弟兄姐妹，三样事情：先把基督的胜利充满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开口颂赞基督，并且与人分享基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在哪些方面得胜。既然讲到我们得胜的话，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得胜。首先，耶稣他应许我们可以胜过世界上的苦难。耶稣的话是这样子说，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世上有苦难，主里有平安，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不是我们胜了世界，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的话，你就可以在基督里夸胜。你还是会碰到这些苦难挑战，但是你可以得胜。在罗马书第8章35-37节这样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虽然是有患难跟困苦，但是却得胜有余。就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会，就是你考试还是会考不好，你做生意还是会亏本，你的家庭还是会遇到困难。就是这个人生的话，那个不会因为说你信主那些挑战就不见了。但是主给我们应许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你用信心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这些挑战。所以就我实在很不喜欢 看到基督徒很可怜的样子，我也不喜欢看到一些比较资深的基督徒他只会可怜别人。我觉得神给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像圣经上讲的那些的那个样子，就说有这么多的苦难，保罗受了这么多苦难，在监狱里面还可以唱诗来赞美神，然后就胜过了这一切。我喜欢看到的是基督徒胜过这一切的挑战，我喜欢看到那些资深的基督徒去劝勉那些灵命比较浅的基督徒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这些困难，都有这些挑战，但是我们要相信主，要靠主可以胜过这一切。我不喜欢大家一起抱头痛哭，我觉得那样子不是很荣耀神。虽然好像表现出来说我们这个人很有爱心，我们很同情别人，但是那个不就是你不信主也可以很同情别人，但是你既然是基督徒的话，就把基督的胜利把它表现出来，胜过世上的苦难。那第二点是可能是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比较有困难接受的一点，但是圣经清清楚楚明言的，就是基督徒得胜不但是胜过世界上的苦难，他还胜过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灵界的恶势力，也是圣经所说的魔鬼撒旦跟各样的邪灵。灵界有没有恶势力？圣经这样子回答，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初耶稣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清清楚楚的深刻的体会到说，他们正在跟一股很强大的属灵的势力在那里征战，他们有赶鬼，有碰到这些邪恶的事情，但是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得胜了。他们知道说的的确确有灵界的恶势力存在，有撒旦，有邪灵，今天他们还在。那也许我们会问说，灵界的恶势力，这些撒旦跟邪灵，他怎么样来影响我？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方面他影响你。第一个，他会在你的心灵跟思想上来影响你，他把那些畏惧的、不幸的、怀疑的、退缩的，那些黑暗的、沮丧的思想会放到你心里，所以使你的心成为一种坚固的营垒，必须要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把它拿下来。我们常常在心灵里面因为接受太多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整个心是黑暗的，我们的想法也非常的沮丧，我们人生总是不乐观。首先，他借着许多的谎言在心灵跟思想上影响我。第二，他在环境当中影响我。有些事情它的发生很明显的是撒旦的作为，在使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会直接的跟遇到这些邪灵，他们需要做赶鬼的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撒旦还是能够在环境当中来影响你，把这些不利的因素放在你的周围，使你陷入陷阱当中，使你跌倒，使你失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整个做这些坏事，属灵恶势力的目的是要在我与神的关系上来影响我。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慕道的朋友不信神，让那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变得冷淡、退后、小信。他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他就赢了，在你跟神的关系上来影响你。顺便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啊，已经是几十年前写的一本老书，叫Schooltape Letters， C.S. Lewis 写的这本书，我想可能基督徒应该会看过。他就是在讲说大魔鬼跟小魔鬼之间的在那里通信，说你怎么样可以使基督徒来远离神。那中间很多都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些毛病。那撒旦他要影响我们，就是让我们来远离神。 如何胜过灵界的恶势力？就是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你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后面的那几节，把神所赐给你的属灵的军装全部一样一样的佩戴起来。如果你去年上过 Master Life 的话，你知道怎么样佩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的军装在我跟这些仇敌征战的日子大大的帮助过我，希望他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胜过罪恶与死亡，基督徒最后第三方面的胜利就是胜过罪恶与死亡。耶稣基督他一次而永远的赎了我的罪，这个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基督已经来到了，他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就是每次犯罪的时候杀一只羊杀一只牛去赎罪，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就永永远远不管你现在犯的罪以后犯的罪，主都已经赦免了。但是主的心意是不要我们再一直活在罪里面，而是要因为得到赦免感谢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得相信，圣经有个特别的字眼叫做最后的仇敌或末了的仇敌啊。那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了解圣经讲的末了的仇敌讲的是死亡。那这个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5章25-26节，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 The last enemy 就是死。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女也要复活，他们会胜过死亡。所以基督徒虽然怕死，但是不怕死。虽然怕死，就真的是面对死的时候我们也是人，想到死心里也会害怕，但是不怕死。再想下去的时候，到了真的跟死面对面的时候，到最后的关头反而不怕死，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他最后所毁灭的那个仇敌就是死亡。我们信神的人照着神的应许，在主里面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有永远的生命，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三方面可以得胜，胜过世上的苦难，胜过灵界的恶势力，跟胜过罪恶与死亡。最后我们稍微应用一下得胜进程。这是我们今天在棕树节的主日所读的一段经文。第一，耶稣基督他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以得胜者的姿态进了耶路撒冷城。那第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第三，基督徒应当以谦和的心，但是我们却是以得胜者的姿态来生活，因为基督已经得胜。那弟兄姐妹，不要用失败者的姿态来生活，总是在主里面是可能的，总是在主里面是会得胜的。你每天都要以得胜者的姿态来生活，你今天就在神面前对他说，说主啊，天父，我从今天开始，我每一天就要以得胜者的姿态来生活。我以前会失败，会沮丧，我一个礼拜当中大概有6-7天都是觉得很失败，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以得胜者的姿态来生活，做一个得胜者。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带领你来到我们当中。首先我们盼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那第二，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从来不晓得我应该要顺服主，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我希望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可以在神面前跨出这一步，就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第三，如果你已经顺服主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在基督里面夸胜，我们要胜过生活中的苦难跟挑战。苦难跟挑还是会来了， 但是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我们也要胜过灵界的恶势力，我们靠着主胜过撒旦跟邪灵，最后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主里面可以胜过我们身上的罪，也胜过死亡在我们心里面所造成的阴影，因为有一天我们会跟基督一起来复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君王，但是他却是一位谦卑的君王，他骑着驴的驹子，谦谦和和的，但是以得胜者的姿态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主，我们 看了圣经，听了你的教导，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我们也做一个得胜者，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夸胜。我们求圣善的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把神的心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把我们所缺少的属灵的了解跟属灵的能力赏赐给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做一个在基督里夸胜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